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我们今天呢，看见美国的所有的媒体里面都有一条非常大的新闻，每个新闻都放在第一位。我呢就有点吃惊，因为这个事情呢说起来是一个州的一个案例，那么一个州的案例变成美国的这个全国新闻报的第一新闻，那肯定呢是牵动美国所有的人的心的。我们看看美国的这些电视台的新闻节目的安排，它呢这个基本上呢是有8段或者9段节目组成，那么如果首要的新闻比较大，它就可能占去2到3段的时间，那后面呢就不多。他这个做一个新闻节目，包括美国的这个 NBC 啊，这个 ABC 还有 CBS， 就是全国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或者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加上 Fox News 这个福克斯新闻，这算4个。这么这4个大台，他们的新闻播送的时间呢，一般都是半个钟头。他另外有一个访谈节目啊，就讲大事，叫 60 minutes， 那叫60分钟，那个呢不是太多见，但主要就是这个 nightly news 啊，这个晚间新闻。这个是大概美国主要的老百姓晚上看新闻就是靠这个频道。那么这个新闻节目的时间的布局呢，我呢也非常注意，因为我跟大家讲节目呢其实也有些时候是涉及到新闻，我就要看看他的整个节目的这个组织的这个布局。那基本上第一个，那基本上是突发事件，并且是相当厉害的，比方说有人拿枪去枪杀，跑到一个学校，跑到一个咖啡馆，一个夜总会去开枪打死了很多人，那这个呢叫做突发新闻，那肯定放在第一位。如果呢这个事情它的比较严重，它可能用2段的节目时间去报道这个，这是第一个啊，我常见出来的。第二个是天气，天气也是美国非常重视的，比方说有一次的热带风暴，有一次的严重的降雨，有暴雪，这些呢都会放在第一位，因为这个会影响民生，并且老百姓呢最注意看，这些呢就是压倒性的放在最前面的。当然也有一些事情啊，比方说前两天的这个日全食啊，这个因为有很多人要去看，所以呢美国的这个新闻呢也会把它放在最前面。那这就是我们讲新闻的排放，那然后到中间呢就是有一些各个州的事情啊等等，到最后呢有些小的趣事啊。最近各个电视台网大概呢也就慢慢有点改变，因为美国的新闻做法和中国的新闻做法是反的，中国新闻做法呢都是好消息啊，讲到国内的，美国的新闻做法呢只要讲到美国国内都是坏消息，这是反的。因为如果你整天讲丰收啊，讲这个增产呢，这国内的人呢就很反感，那美国这个老百姓的心里呢要听你到底出了什么事啊，你这个好消息你们政府自己去讲。所以呢美国呢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听新闻呢其实都很压抑的啊，总是车祸啊，撞船啊，飞机出事故啊，大台风啊，龙卷风啊，然后呢经济不行啊，抗议示威啊，罢工啊，这个占了极大的一个部分，然后突发就是枪击啊，这个等等这些。那么在这个最近啊这1年多以来，我发觉他们做了一点小改变，就是在这个新闻节目半个钟头的结尾呢，他们会放上一段小事，就比较开心的啊，比方有一个朋友啊，这个得了一个什么很严重的病，然后这个病呢在各个朋友的帮助之下把这个病治好了回家，这样播一播，这个挺这个励志啊。就是最近啊我发觉美国的电视网都会在最后放一段励志，我看了一下我觉得也挺好，因为一天晚上从半个钟头从头到尾除了广告以外基本上都是听的坏消息，所以人的心里会变得比较压抑，那最后呢有些正能量的消息大概也就是几十秒钟吧，最后放一条，特别是 NBC 他做的呢就蛮下力的，我看了呢也整个就很好，这个就讲了整个的这个结构。 那讲这个结构不是说我要分析美国新闻节目的这个做法，是讲讲这个能够名列榜首在这个全国电视网的四大频道里面它能够变成第一条的消息的州的情况，那是绝无仅有的。哎，今天就有一条什么呢，就是亚利桑那州的州的最高法院它呢裁定了这个要重新启用100多年前的这个禁止堕胎的法案。那这个事情当然想，你一个州的政府去判一个100多年以前的这个禁止堕胎的法案，现在呢是继续执行，就这么一条，怎么会搞得全国的新闻网呢都在播？这个呢就是美国的这个特殊情况了。美国引起全国的国民最关心的事情，它有几样。那一个隐形的，比方说要加税啊、加利息啊等等这些，这是慢慢加，不是所有人都受影响。你跟大家说，哎呀，现在这个美国的美联储要加高一个码的这个利息或者降低一个码的利息，这个呢可能部分人会注意，但是它不会放在第一位。放在第一位呢，那就是牵动所有的老百姓的心的事。外交根本轮不上啊！大家说跟中国关系怎么样，跟这个欧盟关系怎么样，跟俄罗斯关系怎么样，这都不会放在第一位。那么放在第一位什么东西呢？就跟老百姓直接有关系的，那跟美国老百姓关系最多的，那无非几件事，一个是枪支管理，第二个呢就是堕胎啊，这个是所有的老百姓都会有这个自己的诉求。那枪支管理呢，这件事情呢现在很难轮到第一位，因为美国的枪支泛滥，而美国的法律呢是控制不了枪支，因为枪支能够被私人拥有，这个是写入美国的宪法。那么在宪法里面的条文你是不能够控制的，因为美国的我们说联邦宪法里面就有一条，老百姓是有权拥有这个火器。那么当时是怎么通过这个，那不用管，那个背景当时是美国还面临着蛮荒，面临着印第安人的这个袭击，所以他通过有这个武器拥有法。那现在美国情况都变了，但是这条东西写在美国宪法里面它就改不了，所以呢现在的这个法呢现在在美国谈不上来了，因为美国联邦是不会通过一个大法去控制枪支，枪支的问题只能是放到州一级，所以呢枪支管理这个大的变动没有，那没有的剩下呢就是各个州。但是如果枪支案会变成议论的这个大题目呢，那就是有人拿枪杀了很多人，那么这个就会有讨论，讨论的肯定是没有结果的啊。这个民主党比较强调要控制枪支，特别是攻击性的武器，而共和党呢是比较强调有枪保护自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构造。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另外一件事呢引起大家会注意呢，就是这个堕胎法。这个堕胎法美国有好多个州都在执行不同的堕胎法。大家知道从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理念啊来说，这个孩子只要一怀上，这个孩子呢就有生的权利，这叫生命权嘛。那么也就是说你怀孕，只要一怀孕你就不能堕胎，因为堕胎不管是多少多早你都是杀害一条生命。那这个就是一个信念。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妇女自己是有权利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决定要不要这个孩子。这个妇女呢有些我就是意外怀孕，这个我没有这个能力，那这个在美国呢就不算个理由。当然有些比较松的州就是你不想要就可以不要，只要这个孩子不要太大。那么但是呢这个有很多的州呢就提出一些限制。那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限制呢就是15周啊，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怀孕15周以前，那就还没有成为一个具体的有人形的，这个还是可以。如果15周以后就是变成一个人了，那就不行，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那么这个事情呢本来很多的，当然所有这些事情它原来呢有一个法令 是对他呢是压住的，也就是说那个就是罗伊诉韦德案，这个 Roy vs. Vett 这个案呢是联邦政府的一个判例，那个判例呢也就是说对于这个多少个礼拜，那么这个问题呢是州来决定的。那这个结果2022年这个联邦最高法院就把这个罗伊控诉韦德的这个裁决呢推翻了，推翻了以后呢那个权力呢就大幅度的下降到各个州，州政府决定多少州就州的事情，联邦政府呢这个朝保守方向迈了一步，州的权力就大，州的权力一大以后就很多州就通过了强硬的这个堕胎法啊，这个堕胎法其中有些州呢就是限定了怀孕15周这个以后是不许堕胎的，那么但是呢有些州呢就把它说得更短，有些说只有6周以后都不能堕胎，那么干脆有些州呢就是完全不能堕胎，这个完全不能堕胎呢是没有这个例外，例外包括什么呢，比方乱伦怀孕的，他这个很多地方都应该有例外，如果说乱伦生的孩子，这个孩子不能生出来，第二个是由于强奸造成的怀孕，这个应该呢也是一个例外，我根本不想要，我是被强迫的，那第三个就是这个怀孕的妇女本身有问题，生孩子她会有生命的危险，这也可以，这三个是例外，那么这个例外得规定的，但是有些州呢说例外也不能有，那么我们说为什么这一次引起美国全国的这个电视网头条新闻都去播的，就是亚利桑那州的最高法院在2024年的这个4月9号就判定了，就说这个是非法，就是不许堕胎，所以呢这个亚利桑那州的这个堕胎医院堕胎诊所就全部关门，因为不管怎么样怀孕你都不能堕胎，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强硬的一个命令，那么这个法令其实在亚利桑那州历史很久，我们记得1864年那个时候是美国的南北战争刚刚结束，所谓内战，内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各地的人口奇缺，打死了很多人，所以美国的很多州都通过了这个堕胎法，也就是说不许堕胎，目的呢是希望美国的人口啊，经过南北战争的动乱能够迅速的回升，大概就是那么一个法，但是那个法呢很多年以后每个州都已经开始放松了，那就是说啊，有一定的规定，甚至呢就没有明文的规定，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松到现在亚利桑那州这个最高法院呢最后呢就裁定了，他的票数我今天看见他6个人啊是4-2，我也不知道怎么最高法院用这个偶数来做，因为这个很容易造成3-3，这个应该是奇数的，也就是说是单数，不过呢他不管怎么说他就是4-2，那就是多数通过了，所以这个裁定了，这个事情一出来全美国的新闻媒体都爆了，那大家看今天的各个电视频道的主要的这个播送时间都在讲亚利桑那州这件事情，我估计呢也就是讲讲而已，你是要想推翻是不可能的，并且美国的整个趋势自从2022年这个罗伊诉韦德案被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以后，那基本上各州呢都走向这个保守化，也就是不许堕胎，亚利桑那呢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那这件事情呢事实上也引起这个政治方面的这个不同的意见啊，美国的民主党当中很多人是提出反对的，民主党是支持妇女的权利，那么这个他们呢就提出反对，说这个妨碍了妇女的自由选择，那么 Joe Biden 这个美国总统呢也是反对这个亚利桑那这么做的，那么其中呢有一点我们挺注意的，就是这个 Donald Trump 呢他当然他要竞选总统，他所代表的政党呢共和党呢就应该是这个禁止堕胎，支持禁止堕胎，那 Donald Trump 呢因为很多个月以来 Joe Biden 都把 Donald Trump 呢是描写成一个这个禁止堕胎的这么一个积极分子，所以呢 Joe Biden 只要说他是这个反对堕胎的，所以呢就有很多人就反对这个 Donald Trump， 这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方法，但最近的这几个月大家看看 这个 Donald Trump 在堕胎问题上呢，他的态度开始转向温和。他已经讲了，他最近对堕胎禁令他就表态了。他说呢，第一个，堕胎权留给各州决定，你各个州怎么定你就自己怎么定，我不管。并且呢，他说那三种情况是允许堕胎，就是强奸、乱伦和母亲的生命受到危险，这三种情况是应该可以堕胎的。那么他呢，就用了这种突然间缓和的身份，他能够吸引到很多的选票。并且他这一弄呢，就弄得 Joe Biden 呢就相当的被动，因为 Joe Biden 一直说这家伙是反对堕胎的，现在这个人呢也都是说这个权交给各个州，他采取这个比较缓和的态度，所以呢可能有些选票呢就被他拉过去了。哎，你看今天讲这个问题是非常特别吧。好的，我们等一下再聊。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回到我这个节目啊。最近这几天呢，我看见美国的很多的媒体都在讨论一个叫做财富大转移的这个题目。财富大转移这个，我头两天看不觉得，当时是 Forbes 福布斯杂志登了一个，哎，还有这个 USA Today 他也有找人呢去采访这个财富大转移。后来呢又跑出了这个新闻周刊的这个采访，也在讲这个财富大转移，那个越来越多了。还有这个商业内幕这个杂志，它也发表文章讲这个财富大转移。哎呀，这个看了几波的这个新闻呢，我呢就开始把这个注意力呢集中到这个财富大转移。财富大转移呢，顾名思义就是有一批人的财产转给另外一批人，就大转移嘛。那么这个大转移，他们讲来讲去讲的是什么东西呢？基本上就是讲从我们这一代老的这一代人，他的财富转给下一代啊，这是一个概念。那么当然这个概念我们说准不准确呢，也可以说准确的，因为我们这一代呢，它的定义啊就是战后婴儿啊，我们这代人从1946年算起，算到1964年就是算一代。这代人呢，这个当然在中国这个很难这样算，因为中国呢他没有经历过这个很多的这个过程，因为中国从1949年以后就是计划经济，这个整个经济的情况呢就比较差，所以我们这一代的战后婴儿在中国的这个战后这个发展呢就没有跟上美国的那个在战后的经济繁荣走向这个科技繁荣的这么经历啊，所以呢如果讲中国的这个 baby boomer 就是战后婴儿潮，它和美国的它不能够对等的比较。中国的讲法呢，真正赶上潮流的那应该是这个七八年改革开放以后的这一波，所以呢我们这一波的老的在中国呢它没有赶上什么经济的得出，也没有房子也没有车啊，到了80年以后经济开始了慢慢慢慢才走上这条路。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这批人呢都已经年纪比较大了，怎么说都快40岁了，到那个时候那是另外一个话。我呢在这里并不想讲中国的这一代人，今天呢是讲美国的财富大转移。美国的财富大转移呢就是在战后的这一代，他生于1946年到1966年他就20岁嘛啊，那么然后到64年生的，那就是到了这个1966年这代人呢就也都到这个我们想想啊，这个就小十年了。所以呢到我们这代人30岁，那下一代人的20岁的代人呢就是应该60年代生的。所以呢40年代末和50年代的全期和60年代初期生的，就是具体讲在美国算是46年到64年，这代人叫婴儿潮。这代人呢他日子在美国呢过得很好的，因为他赶上一个非常稳当的年代啊，他呢这个基本上呢在房价爆炸性增长，在股市持续增长的年代进入成年，就是在美国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年龄，在美国的这些人呢他都赶上一个好时代。当然大家说哎呀当中有问题啊，越南战争，哎，那是有些波动，但总体来说美国经济从这个 房价的爆炸，这个六七十年代以后这房价就开始，然后呢逐步到股市的暴增，到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都在成年阶段。我们这批人做到2010年前后，我们这代人才到60岁，所以我们差不多赶上了一个最好的一个时代。那么这批人当然手头呢就有巨量的财富了。那么根据我刚才讲的美国几个杂志的这个统计，婴儿潮的这批人的手头的财富呢是整个美国的财富一半，也就是说美国整个国家的财富有一半在我们这代人的手上。后面的那些代啊 ，X 代、Y 代、Z 代，他们手头的财富加起来，刚刚就等于我们这一代，就是 Baby Boomer 他的财富。所以这个呢，这个就是一个财富的不同。那么我们这代人现在都老了，60多岁、70多岁，再往前过几年，都进入80岁的这个年龄了。这一代人的财富，他要怎么移呢？就是移给下面的几代，有些是 X 代、Y 代、Z 代，我们把它算成一代，就是子女代了。这个就是我们说为什么美国现在都在谈财富大转移，就财富就要变了。那个我们知道。这个到底这个有多少钱呢？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就是战后婴儿潮这一代人，就是讲严格一点，就46年生一直到64年之间这一代人，他们手头的财富平均说有80万亿美元，如果小心说70万亿，大胆说可能有90万亿。这个有多大呢？这笔财富，这笔财富就等于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差不多3倍。美国这个国家世界第一大的经济大国，它的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呢，也就是10来万亿美元，而我们这代人当中的财富的总计有80万亿美元，你想这是多大的一笔财富啊？就是3倍的国民生产总值的财富，会在短短的10多年就转移到下面去。这个呢，就是所谓的财富大转移，就是这样。那么我们知道后面的几代啊，比方说这个1965年以后生的，到1980年左右，这个我们叫 X 代，这个是我们讲的 X 代呢，现在应该就40来岁了啊。第二个是 Z 代。这个 Y 代呢是80年到96年出生这代，这是 XY 嘛 ，Y 代就是80年代到90年代出生的，然后呢再到这个 Z 代呢大概00年到12年出生的，就是 XYZ 就是1965年到2012年出生的这一代人，这个是这一代，我们把它打包成一代。这一代人呢，千禧年前后的啊，这一代人，他们呢现在都年轻，年纪大的大概40、50岁，年纪轻的也就是20来岁。这一代人呢，将从我们这代人手里拿到很多财富。这些财富包括一些什么东西呢？我想有几样啊，一个是房子，房地产，房子留给他们，他们住不住是一回事，但他手头有房产。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很多理财的产品，你不能把它带走啊，理财产品也会交给下一代。第三个就是股票，有很多这个我们这代人呢都有一定比例的这个股票啊，在经营这个财产，还有些人呢就储蓄的现金，这个也有。所以呢这批人随着我们这批人慢慢的进入70岁、80岁，这批人他不能捏的辈子前一辈子，你不能搞到90岁才去办手续啊，所以呢这笔钱呢就会很快的这个过渡下去。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如果下一代，也就是 X 代、Y 代、Z 代，从1965到2012年出生的这一代，他们手头拥有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手头传下去的80亿美元的财富，这笔钱会完全改造这个美国的未来的形象。他们拥有购买力，他们手头有钱了，并且呢，他们的品味、他们的要求、他们的政治倾向和我们这代人都不同，有些是完全不同。那他们将来怎么消费，他们将来怎么去投资，这个会影响美国的未来的发展。所以我说，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 刊物，这么多杂志，这么多专家在最近的这一年里面大谈这个财富大转移，这个原因呢就是这个事情呢实在是会影响的非常的大。那个当然呢，我们说美国现在呢有很多人呢这个有很重的这个负担，我们讲我们这代人这个战后婴儿潮的人也不都是都有钱，我们这代人当中大概是有10%的人可以算作是这个比较富裕的一批人，有钱的是那个顶级，顶级的人呢他们控制了财富的 一部分啊，80亿他们可能控制了30亿左右吧，那么剩下还有50亿，这个50亿主要在谁的手上呢？基本上在中产阶级手上，如果按照这个年龄来说还是绝对贫困的，那是非常的难以想象的，就是你怎么你躺着你只要上班你也能够做买到房子有一定的收入，如果你是这个50-60年代你就参加工作，那你到70年代你怎么样你也熬出一笔钱，所以呢我们这一代应该说绝对贫困的倒是很少啊，这个除非外国移民那是另外再说，所以呢这一批人他们呢基本上呢都有办法了，他们已经有他们的这个保险金养老金，基本上呢都有一个理财的一个计划，但是呢现在的这一代新的我们就讲笼统讲 XYZ 三代人，他们所面临的这个经济情况呢就不是那么好啊，当然第一个他们有很多的这个费用要交，买房子这一代人很难买得起啊，现在房屋贵的那个样子。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这个60-70年代，这个在美国买一个 single house 就是独栋的房子就是几万美元啊。到了80年代就10几万到20来万啊，然后到后来就暴涨，现在到100万都不算回事了，这个涨了很多倍。那么我们这代人如果买得早，像我的同龄的美国人他们早就买了，应该他们70年代都拥有自己的房子了，那么他们这些房子你不管这个房子好不好，它的市场的保值是肯定的，所以呢现在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呢都比较的负担重，一个是房子贵，第二个呢就是他们要买保险啊医疗啊，他们的这些都比较贵，那么所以呢这些事情啊就造成了这个如果我们这一代人的这个财富转移到他们那一代，他们手头会松很多。那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了，我们讲看看这个今日美国啊，这个USA Today 找了一个评论员讲，他们说呢也不可能转移太多，不是80亿都给他们，因为我们这代的老年人呢他们很多人都需要用这笔钱呢作为医疗保健啊，这个不假，但医疗 保健呢这个能够用多久啊，这代人我估计我们这代人20年以后这代人就少了很多了，慢慢就会少下去，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可能呢还会留下很多啊，但留多少不知道，今日美国大概就这样算。那个对其他的人说，像福布斯杂志他们说呢这个是对千禧代就是 XYZ 这三代人说这是命运的重大改变， Forbes 就这么说，他说呢他现在面临经济衰退，高昂的大学学费，几乎难以承受的房价，所以呢他没有办法维持和他们的父母相比的生活方式，就他的父母就是指我们这一代嘛，就他们那一代他很难有一栋大大的房子，家里有2辆车，家里的生活过得稳稳定定，那现在这代人呢他们要很努力地去做还不一定过得上这样的体面的生活，那么但是由于这个老一代人把财产呢留给他们，房子啊手头的股票啊现金啊都给他们，当然老年人要消耗掉一部分用在这个医疗保险，但是有很多还是给他们，那么对他们来说他们的生活方式就发生巨大的改变，那就是哎，这个我们就不要这么苦了。这个我讲呢这个是比较特别的，所以呢当然有些人说哎呀现在的钱呢、啊、这些转过去这个80亿里面很多是富人的钱，很多穷的他没有啊，所以呢这些不同的意见怎么说呢，就是加税，遗产税要增加，其实美国现在的遗产税已经很高了， 那这帮人呢说还要增加，因为这笔财富太大了，提高遗产税呢，就是让那个最有钱的人他没有办法把钱留下去，只能交给这个社会，交给这个公共，就造成财富的这个平均。这个大概也就是比较具有社会主义态度的劫富济贫的思想吧。这种思想在所有的国家它都会有的，用比较高额的累进所得税把财富平均。那美国也在这样做，不过现在有些人呢觉得这样做呢还不够高，那希望呢就更高，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做法吧。但这个题目从最近这一阵子我们看见有很多的在讲，我们记得呢这件事情可能对我们生活影响很大。我看看这个，有一本书叫做《共同的梦想》，这个作者呢叫皮兹加蒂，他就说了，要记住啊，从40年代到60年代，我们这一代美国中产阶级的大规模扩张，它不是凭空发生的，不是天上掉馅饼啊。他说呢，这是当时这个整个国家的经济努力，并且呢大家都要强调平等，在这种情况下实行了累进所得税，他们在通过这个制度不断的努力才得到这个现实的。所以呢这个现在要提到就这个皮兹加蒂就说，要创造更多的收入财富需要一种公平的制度，也就是刚才讲的劫富济贫，就是哎，我们过来的这代人是由于有这个高额的累进所得税，这个国家才能富强，我们才能富有，那我们下一代人你把钱分给他们的时候，你也要做到用过高额的遗产税来平分这部分财富。这在美国呢是一种非常容易听到的这个呼声。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